我是跟大家一同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23章，刚才我们已经读从第七节那里开始读了。那但是我们会从23章的第一节开始看啊。23章呢，它其实就是延续了之前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后续而有的。还记得当时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扫罗呢一直追杀大卫。大卫呢后来呢就被逼逃亡，就逃到了大祭司的家里那个大祭司叫亚西米勒然后亚西米勒呢当时也不知道大卫是被扫罗追杀，然后看见是大卫，而且是民族大英雄，而且是扫罗的女婿嘛，所以就给了他饼，也把一把刀给了大卫拿走了。那扫罗呢因为这件事情呢就很生气，于是呢就迁怒于亚西米勒，就派人呢去把亚西米勒的一家呢是满门抄斩的，而且呢不但如此，还把亚西米勒的臣就是那些不相干的人也全部给杀了。那在整件的事故当中，只有一个人是脱难的，就是亚西米勒的儿子叫亚比亚他他就幸免遇难就投靠了大卫。他是怎么去投靠大卫的呢？根据23章的那里是这么说的，23章第六节呢就说到亚西米勒投靠大卫，我们看他是在哪里来投靠大卫根据23章第六节是这样说的，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也就是说他是在基伊拉这个地方见到他的。这是我们中文版的和合本的翻译，按照希伯来文原文我们翻译的这个。但是呢有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呢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这个翻译的版本呢就是在耶稣的时代呢，那个时候有一本的旧约圣经呢是已经翻译成希腊文的，也是当时耶稣还有他的门徒都经常使用的这个版本，我们称它为70世译译本，70个文士的译本。这本圣经是怎么来的呢？是当时罗马帝国都还没存在的时候，是希腊帝国统治了整个中东地区，以色列、埃及当时呢希腊的官方呢就下了个命令用官费请了74个犹太的以色列人的这种文士，说要把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版本，让说希腊话的人都能够看得懂。于是呢就在埃及的北边的有一个城市叫亚历山大，把这70个文士呢放在那里翻译了整本的旧约圣经，我们称它为70世译本。这本圣经后来就有通行在这个整个以色列地。那一本的圣经在这一节呢的翻译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给你看一下。70世译本的23章第六节呢是翻译成这样，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的时候，有个括号，哈列的树林，他与大卫一同下去基伊拉，手里拿着以弗德。也就是说亚比亚他来见大卫的时候呢，根据这一段说不是立刻在基伊拉见到的，是先在哈列的树林见到，然后是怎么去基伊拉呢？是跟大卫一起去的，所以有个过程。但有人也会问，亚比亚他拿着以弗他，这个以弗他是什么？考考大家，今天我是讲早堂讲的时候没解释清楚，主日学的时候就有姐妹们问了什么是以弗他，还记得吗？穿在身上的那件袍子你知道那个时候的祭司呢，他们穿的那个袍子很讲究的主要是蓝色做底，但是然后胸口呢还有一块绣在上面的，有12块宝石，每一块都不一样的。 那十二块宝石代表十二个支派，那整件袍子呢，连那些胸牌啊这些，就叫以弗德。好，也就是说祭司穿的那件袍子，也就是说亚比亚他匆忙的逃难，就是抓住了这一件祭司穿的袍子，也就代表他就是祭司的继承人，来到投靠大卫。碰见大卫在哪里呢？在哈列的树林。于是呢，他们一起去这个基伊拉。那我来给你看一看这几个地方在哪里哈。其实呢，大卫呢本来呢是应该住在亚独兰洞那个地方的。后来呢，他因为带着他的父母亲啊，他父母亲也被追杀，你知道吗？所以后来他就带他父母亲，他说这个行军打仗不方便，于是呢就把他父母亲放到他当时认为是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这个摩亚的地方，就把他放到这里去哈，放到外邦人那里哈，就是保护自己父母亲。然后呢，圣经就说呢，他就去到这个哈列的树林。那你看这边有个问号哈，因为我们不确定这个地方是否是哈列的树林，因为哈列的树林不是个城市哈，只是个地区。那我们知道这里有一大片的树林，大概就是这个地方。所以当亚比亚他来见他的时候呢，就是大概在这个地方所发生的。那基伊拉就处在犹大的高原上面哈，基伊拉在这里哈，犹大的高原，这整个都是犹大的旷野。那离非利士人的加特呢大概有20公里，不是太远哈。那这个城呢，自古以来呢，其实应该是属于犹大族的地方哈，因为在当时分土地的时候呢，已经给了犹大族在约书亚时代已经说了这是你的，但是犹大族呢一直没有办法呢去攻取这座城了。所以基伊拉的城里面的主要居民呢，我们相信呢应该是外邦人来的，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犹太族不是犹大族但是基伊拉的整个附近的这个土地呢十分肥沃的，农产十分丰富所以呢非利士人呢就垂涎这座城的出产丰富，所以就来攻打他们，可能是要抢夺这个禾场吧农夫打果实的地方所以非利士人要来抢这个地方。那我们刚才说了，大卫本来住在亚独兰洞，因为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多，然后也危险，所以他就把父母亲放到摩亚地，然后呢就回到犹大地。他去到犹大地呢，其实是因为有先知跟他说的，圣经告诉我们呢，有一位先知叫加德，就跟大卫说你要回到那个地方去。所以犹大地指的就是耶路撒冷以南的这一块地方，就是这个树林。所以如果在那里活动，他可以建立根基，收起民心为他将来建王国来作为一个基地所以他就进入了这个哈列的树林。然后这个时候呢亚比亚他就来找他，刚好就在这个时候有人跟大卫说，哎呀，非利士人准备攻打基伊拉。听到了这个消息，大卫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想要去保护或者去攻打非利士，让这个基伊拉不会落入非利士人的手中。原因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可能是路见不平英雄嘛听见人有难就去帮忙，也可能是不想给非利士人占领了这个地方，或者是想如果非利士人拿了就不好了，我先下手为强先把非利士人打走，然后激烈这个基伊拉就是我的。那具体原因没说的圣经，但是大卫确实是有想去打去打非利士人保护基伊拉这个念头的。如果你看这个23章，但大卫呢当时呢的问题是什么呢？因为他的军队不强，他连父母亲都没办法保护，要放到摩亚地。如果说现在去打呢是挺困难的，他心有余力不足怎么办呢？而且手下的人是不是同意呢他不知道。那 大卫在这里呢就做了一件我觉得很可取的地方哈，因为他不确定，于是他怎样？弟兄姐妹，我问你，如果你有一件事情你不知道神让不让你做，你不确定，你会怎么做？祷告嘛哈，大卫就去祷告了。所以呢大卫就去求问耶和华，当然大卫的祷告跟我们的结果可能有点不一样哈，你可能会有点，大卫当然占了好处哈，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啊，大卫去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知道我们祷告完之后要等啊，消息没来啊，但你知道大卫祷告完之后就这样，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拉。弟兄姐妹，有人可能会这样想，哎呀真好呀，一祷告完之后神就说可以不可以啊，太方便了，对不对？今天你有个难题来到神的面前，可以不可以哈，立刻告诉你。但我要跟你说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啊，因为大卫祷告完之后呢，虽然神有跟说可以不可以，但还是不踏实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大卫也一生也做过很多的祷告，很多次神都没有立刻回应他的，那大卫都坚持祷告，也许他现在能够很快有这个回应，可能就是因为以前的祷告下的功夫。因为你跟神关系靠近，我们常说嘛，对不对？你祷告应允的听到神的声音的机会就更大一点。但有时候你听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大卫就等呢，对不对？这一次当然是很快嘛哈，但以前他就等呢啊，所以我们求问神有时候要等的。但你要想，大卫这一次其实也不简单哦，叫他去真的去吗？因为兵力还是不够的。所以大卫呢就回去问他的人，神叫我去了，我也想去了，你们怎么想？我们看看23章第三节哈。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什么惧怕，何况往基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弟兄姐妹，回到刚才祷告的情况哈，如果你祷告之后没有这个可以不可以给你呢，那你要做什么呢？等待哈，不要那么快。Okay？ 那像大卫这种很清楚了之后呢，但是呢也给他一个不踏实的答案了。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告诉他去，底下的人怎么样？不想去了。为什么不想去呢？他们理由是什么呢？你如果分析这句话你就知道他原因是什么。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安全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已经很安全，尚且什么惧怕，何况往基拉没有保障的地方，而且不是我们自己人的地方，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这个是军事用词，意思是什么呢？他们是军队啊，他们是人数众多，训练有素，甚至什么武器精良，我们怎么会打赢呢？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如果去，我们是自投罗网，对不对？自杀行为啊，这是他们认为的。那其实弟兄姐妹，你要想，他们害怕是很正常的，因为毕竟自己兵力有限，而且一直就是被追杀，从来没打过一场像样的胜仗哈。从人的角度来说，真是没有什么好结果，所以人们会很多理由来拒绝神的心意。处身在他们的情况里面，真的是很情有可原的。第一，我们都还在逃难啊，大卫，我们怎么有能力去对付别人啊？对，不要多管闲事哈。免得浪费生命哈，白白送死。还有你看那些人又不是以色列人，去保护他们干嘛？值得吗？不如保留精力来对付扫罗哈。还有以色列的军旅不是小事啊，我们这一群人兵器像样一点都没有，怎么打得过他呢？那弟兄姐妹，这些理由都很合理的，但是我们要做的往往就是在神的眼光中呢，我们人有时候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呢，上帝有时候就是用这种不可能 变成一个可能，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求神帮忙。那如果你是大卫，你会怎么样？我想去，神说可以去，然后一去跟随的人，他们说不想去，害怕，你会怎么样？不踏实了。不踏实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继续去祷告，对不对？所以大卫呢，又再去祷告了。23章第4节，大卫又求问耶和华，哈，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因此呢，大卫求问，在等待神的回答是去吧，神应许必然去。于是呢，大卫就决定出兵，就直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结果是怎样呢？我们看23章第5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多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弟兄姐妹看到这里，你觉得这结果好不好啊？这结果好不好？挺好的，打赢了，得了粮草，又占了一个基地，而且又是神的回应，神的应许实现了，大卫光荣了，对不对？这一场胜仗让人看见上帝能够行神迹奇事，大卫也有将才，以少胜多，种种好处全部都在这里。但是往下看呢，你就会有疑问，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Okay, 我们再来读一次，刚才你们已经读了，那现在因为有前面的原因，我们再往下读呢，你可能会有一些的体会。我们一起来读，我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过来。11节，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13节，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于是扫罗不出来了。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图哈，大卫就哈列树林打了非利士人，在基伊拉听见扫罗要追杀他，后来神说你基伊拉的人会把你交出来的，于是呢他就走到哪里去？西佛旷野，就走到这块地方去，在那里流浪了。那弟兄姐妹，大卫救了基伊拉，对不对？如果你是基伊拉城里的人，你应该怎样？应该很感谢他呀，对不对？我之前冒了生命危险来救我们。但是当他们听到扫罗要因大卫的缘故来灭基伊拉的时候，基伊拉城里的人会怎么做？把他交出来。从大卫的角度是这样的，大卫就去问神，基伊拉人会不会把我交给他们啊，扫罗啊。神说，也就是说基伊拉安不安全啊，之前可靠不可靠啊。神告诉他，基伊拉的人一定会把你交出来的。因此大卫呢，就跟着他那600人呢， 我的想象力比较丰富一点啦，我估计那个时候他们可能是黯然神伤的离开，心里特别 deeply hurt， 很深深的受伤，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你帮助的人最后呢会把你踢走的，然后你离开的时候黯然神伤的走。这里描述的特别细腻，他说大卫他们呢往所能往的地方去，无处容身了，去到那些可以容身的地方，而且是逃走啊，不是慢慢的走的，是逃走啊，不对了，要逃了。所以600人黯然神伤的撤走。弟兄姐妹，当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当我读的时候呢，第一个感觉这基于让人 真不好，忘恩负义，很不耻，为人不耻。然后你知道当我在读的时候呢，我又发现其实你如果再去思考，你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理解的地方哈。大卫没有问哈，但我帮他问哈，大概会这样问，如果我是大卫。神啊，你明知道基伊拉人会出卖大卫，为什么还要大卫救基伊拉？神啊，你一早就知道基伊拉是不能久留的，为什么还要大卫那么辛辛苦苦去基伊拉做这么一趟东西？怎么回答？辛辛苦苦把基伊拉打下来，如今要放弃而逃，神为什么要那么大费周章的让大卫做这事呢？因为是神要大卫去做的明知基伊拉是靠不住的，但是为什么却要大卫辛辛苦苦把他拿下来，又搬到这里来，然后又要他离开呢？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答案？我跟你说，我其实也不知道，因为圣经里面没说。但我在想哈，我当时看这个时候，我有这个问题呢，我在想，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因为那是从我从大卫的角度来问，我从人的角度来问问题，就会这样问的。从人的观点来问你的遭遇呢，出来的问题通常都是这一种，有没有留意？你可能问过，神啊，你明知这个人会对我不好，为什么那个时候还要感动我来帮助了他呢？神啊，你明知道这个公司不是我久留的地方，为什么那个时候呢，我感觉好像是你给我这份工作的呢？神啊，你明知我的配偶现在对我会那么不好，为什么那时又允许我们认识，而且好像感觉就是天作之合？神啊，你明知我的侍奉会如此不顺利，为什么那个时候又呼召我来这间教会呢？神啊，你明知我在加拿大会不如意，为什么我那时申请移民的时候那么顺利呢？过多少关斩，过五关斩六将，就是所向披靡，顺利的不得了，但现在为什么这样呢？神啊，你明知这样这样这样，为什么当时这样这样这样呢？有没有问过这些问题？可能都是你我问过。那为什么会问这种问题呢？因为那是我们人看了一个景象之后，我们觉得哎呀不好了，我们就回想那个过程前面开始的那一个，然后就觉得神啊，你当时允许，你当时没有拦阻，你当时成就，为什么呢？我不明白。所以我们会问这种问题，从人的角度来问的问题。那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不要用人的观点来问这个问题对，用神的观点来问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过究竟神是怎么想的？这件事情里面神是怎么去思考的？让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完全去明白神的思维方式，但我们可以去猜我们换个角度去推论一下，上帝为什么要大卫去基伊拉，好不好？上帝为什么要大卫去基伊拉？我们来猜啦。也许是这样吧，是上帝为了要大卫在基伊拉有个阵地，这个是我们刚才讲过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不像是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卫后来要放弃基伊拉， 是上帝想让大卫在基拉有很多粉丝，让他们喜欢他？也不像，因为后来基拉人都不欢迎他，希望他走，而且还会把他交给扫罗，对不对？是不是上帝为了让大卫可以有个打败非利士人的机会，让他扬名啊？也不像，因为要打非利士人机会多得很啊，不一定要在这个地方打。是不是上帝要借此供应给大卫跟他随从可以得到战利品，让他们生存？有这个可能，但应该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太大费周章了啊，有更简单的方法，可能粮食。最后我们来问，是不是上帝要作弄大卫，耍耍他？我们常问这个问题，神啊，你是不是玩我啊？我们自知道答案当然不会是这样，不可能。弟兄姐妹，你觉得呢？你有没有答案？你知道我想来想去呢，我想的最可能的原因大概是这样，当然我不敢说我这个百分百真的是，因为毕竟圣经没说，但我觉得推论下去呢，这个结果呢可能是极有可能的，因为通常最逻辑的推论通常都是正确的结论。我就告诉你我的想法吧。我认为呢是这样的，大卫要让上帝要让大卫去打非利士人，解救基拉的困难，是因为上帝非常爱基拉里面的人，虽然他们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但上帝爱这个城里的人，所以他要大卫出兵，要借大卫的手去解救基拉城。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你要知道基拉如果被非利士人攻击，就会有人口伤亡甚至灭城的危险，所以上帝允许大卫出兵，也就是说大卫是神用来解救基拉人的救命恩人。当然我们知道基拉人并没有因此而爱大卫，但是这不是神要救基拉人的条件来的，你明白我是吗？也就是说神要救基拉人，他用大卫来救，但基拉人会不感激大卫，但这个不是神救不救基拉的理由。明知他们会忘恩负义，但神还是救了他们。我还认为后来扫罗要来了，大卫面对危险，神没有主动为他解难。你要知道扫罗后来追杀大卫嘛，对，在基拉的时候，神如果要保护大卫，有什么办法可以打保罗？大多的很呐、啊，让扫罗生个大病，中个流感，啊，躺在床上几天，或者是、来个迷路，来个中暑，来个种种原因，扫罗就来不了了。但上帝都没有这种方法，上帝用的方法是什么？大卫，你走吧。为什么走呢？因为走呢，在这个情况底下，可能是最两全其美的，又救了大卫，又第二次的解救基拉的方法。为什么呢？因为扫罗的到来呢，对基拉来说呢，可能是一个比非利士人来更危险的一个威胁。因为你要知道扫罗连大祭司的整个城都可以屠城，如果基拉到时呢知道，如果扫罗知道大卫在基拉成为阵地，他攻打基拉可能整个会灭城了。那神能不能保护大卫离开基拉呢？当然可以。那所以他现在叫大卫离开，就是保全了大卫从扫罗的手里不被杀害，也救了基拉免受扫罗的伤害。所以我们来看23章14节是这样说的，离开了基拉之后， 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藏在西佛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行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还是保护了大卫的。所以也就他离开基伊拉这件事情呢，是至少有保护大卫的一个成分存在，但在保护大卫的时候呢，也保护了基伊拉。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这样看呢，我的推论是这样的，一直以来神的心意就是要拯救基伊拉，也要保护大卫，但他的方法随着时机有所不同。当来攻打基伊拉的是非利士人，神就允许大卫去攻打非利士人；当入侵的是扫罗，神就要大卫逃避，借此拯救了基伊拉，也保护了大卫。所以神非常爱基伊拉，虽然他们是外邦人，神也非常爱大卫，他爱每一个人。同样，今天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上帝爱你，爱你的家人，爱你的朋友，但你可能会惊讶，他也爱你的仇敌，他也爱你的基伊拉，就是那个有可能会出卖你的人。有可能你对了他好，他不会对你好的那个基伊拉，神都爱他。弟兄姐妹，我要跟你说哈，真的，神的旨意有时真的不是很容易明白，因为我们常常是用我们的自己的想法和出发点来解释事情。唯有当我们用神的想法为出发点的时候，事情就会比较容易想得通。就像我们刚才问的那两个问题，对不对？神明知基伊拉人会出卖大卫，为什么还要大卫去救基伊拉？神明知大卫不能留在基伊拉，为什么还要大卫去救基伊拉？我觉得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因为神要解救基伊拉。基伊拉人会出卖大卫，不代表神就不会拯救基伊拉。神甚至允许大卫来解救了不会领他情的基伊拉，他甚至允许会出卖大卫的基伊拉是要被大卫来拯救。弟兄姐妹，其实你想想，这不就是上帝我们所做的事情吗？耶稣在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明知他来要为钉死的这些人会钉他的十字架，会把耶稣钉在钉死，他还是为我们来到人间，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呢？因为他爱世界上每一个人，甚至现在还是做着耶稣基督仇敌的那些人，甚至那些你可能向他好，对他好，做了很多事情，他都还是会对你不好的那些人，上帝看他们的生命也是看为宝贵。弟兄姐妹，神非常爱我们，他爱你爱我。圣经说他为你跟我舍弃一切，为的就是只要拯救我们。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说的，生命诗126首，我曾舍命为你，从神耶稣的角度，他说我曾舍命为你，我血为你流出，救你从死夫起，使你罪过得赎，为你我命曾舍，你舍何事为我？我从天庭附加谦卑屈尊降下，带来完备救恩，并我宽容怜悯，向你厚恩诚思，你将何物献我？弟兄姐妹，你愿意将什么东西献给你的主呢？或者应该这样问的是，主会要我们把什么献给他呢？我想至少一样东西，就像大卫那样， 虽然知道基伊拉的情不可得，却愿意为主去为基伊拉尽心尽力。弟兄姐妹，我想问你的就是，你知道你的基伊拉是谁吗？你身边有个基伊拉吗？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的爱我们。这世上还有很多还不知道神的爱的人，这些人需要有人去告诉他们，这些人有可能不会爱你的，这些人可能会出卖你的，这些人可能甚至会要了你的命的。但是你会体贴主的心肠，为了主的缘故，为主去向他们施恩，把福音传给他们吗？就有点像大卫所做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白费心机。神若允许你受损来使他人蒙好处，你愿意吗？神若要你受亏损来使别人得祝福，你愿意吗？谁是你的基伊拉？最后呢，我用一个小小的宣教的见证来做一个总结。这个宣教的故事呢真是了哈。我估计你们可能也有听过有看过，因为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在1950年代初期呢，在美国 Oregon Portland 呢，有一个宣教士叫做 Jim Elliot。Jim Elliot 是个年轻人，当时刚刚娶了太太，然后小孩很小，他就听到说南美洲厄瓜多尔的亚马逊丛林里面有一只发现有一只活在好像是活在石器时代的印第安人，叫奥卡祖，人口虽然不到1000人，但是他们勇猛好战极端排外没有文字当地的人都不敢跟他们接触，赤身入体但是这个 Jim Elliot 看了之后却心里深受感动，说他们这些人真的需要得福音，所以他就决心要把福音传给奥卡人。他就跟他另外有4个朋友都是基督徒，决定要向他们传福音。那怎么传呢？他们也不敢冒冒然的进去因为杀人了。于是呢，他们经过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慢慢的好几个月的，他们就勘察飞飞机空投物品，就向对方示好然后8个礼拜之后呢，发现奥卡人终于有一天也把礼物放在那里，所以他们就知道他们开始接纳对方了。然后再过了几个礼拜之后呢，他们觉得时机成熟，希望进一步跟他们交往，他们就降落，然后在奥卡人的部落盖了一个小房子，等待奥卡人出现。后来真的有3个奥卡人呢，跟他们建立的关系，就是不是说很好关系，就是见面就是有用各种方法沟通，然后建立一些关系。然后在1956年的1月2号这个 Jim Elliot 跟他那4个朋友，一个叫 Saint， 一个叫 Yonderen， 一个叫 McCurley， 一个叫 Fleming， 在奥卡村的河外河边扎营，等待接触他们的机会。在1月8号那一天，这个 Sing 他是个飞机师，他飞行的时候发现有几个奥卡人向着河边走过来，然后他就降落。中午他发了个无线电报给他的妻子，他说看来他们要来参加我们礼拜天下午的崇拜，那天刚好是礼拜天，好极了，为我们祷告，下午4点半再跟你联系。4点半来了，过了，他的太太没有收到消息，一向准时的这个 Saint 没有发电报，然后跟着就没有音讯。过了好几天，他们就派了一个搜索队，然后在河边他们找到5具被长矛刺到面目全非的尸体，他们的飞机整个被毁。你要这5个宣教士的死亡有很长时间一直是一段谜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因为这5个宣教士呢身上都带有枪， 然后就五到十个的这种奥卡人来，如果对他们要，他们都拿长矛，如果他们要反抗，是很有机会可以脱难的，但是他们就死于非命。然后这件事情最感人的是什么呢？ Jim Elliot 的太太在事发之后并没有埋怨奥卡人，他甚至继续的去跟他们接触啊，进到他们的当中。然后那个飞机师 Saint 姐姐啊 Rachel， 她也是一位宣教士，然后她也在那件事情之后就接触奥卡人，进到奥卡村里面。然后她这位 Rachel 后来在奥卡村里面住了38年，一直到她死的那一天。你要当日在河边杀害宣教士的那五个奥卡人，就是因为被他们感动，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所讲究的，他们的标准就是有仇必报，然后这些人却一直来爱他们。然后他说其实他们也很后悔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后来发现那几支枪啊的威力很大的，但他说这些白人都没有用，所以他们知道这些白人不是来害他们的。当时他们为什么要杀他们呢？就是以为这些白人是要对他们不利，就先下手为强，所以他们都很后悔。又看到他们的家人来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很感动。所以呢，那五个奥卡人呢，就杀害他们的五个奥卡人全部都信了耶稣。其中有一个叫做 Kimo， 他后来做了部落的牧师，然后他为 Saint， 因为 Saint 的儿子也随着他的母亲跟那个Jim Elliot 的太太一起去到那个村落里面跟他们一起住。那时他才五岁。Steven 跟他的兄弟姐妹三人是谁为他施洗的呢？就是 Kimo 为他施洗的。就杀父仇人，在他父亲死亡的那个河边接受洗礼的。后来 Steven 自己长大之后呢，他也成为一位宣教士。他后来带着妻子带着四个孩子放弃在美国的优渥生活，回到奥卡教会服事，是因为奥卡教会的那些土原住民的长老们邀请他去，所以他去为他们啊建机场建医院。弟兄姐妹，这是个很有名的宣教故事。我跟你分享这个事情，我就想告诉你，奥卡族就是这五位宣教士的记忆啦，没有错。他们付出了生命，换回来的是无情的杀害，但如今回头看，我们却发现却是神拯救的恩典在这个奥卡族的身上。没有错，奥卡族当时不感激他们，但神还是允许了他们去奥卡族，虽然牺牲了，但后续发生了把这整个一千人的部落都带成为一个信耶稣的部落，然后里面还生命的改变，真的是价值无可限量。弟兄姐妹，回到刚才我们的经文，大卫要放弃基伊拉的宝藏，对他来说是从有到没有的一个把自己变成很脆弱的状况，去到旷野。但神保护他，对不对？神天天保护他。当然大卫要面对基伊拉的出卖，结果他要痛苦，但上帝自己以爱来保守他。同样今天，如果你为了主的缘故，为了主要你去拯救的伊基拉，为了主要你去牺牲的伊基拉，你可能要放弃自己，你可能要放弃很多的人事物，你可能要蒙受很多的亏损，但我要告诉你，上帝自己会来代替那他收去的你所有的亏损。今天你也可以为你的基伊拉付出，上帝一定会以更大的恩典来代替你所失去的。弟兄姐妹，如果我问你，你的基伊拉是谁？ 你的记忆啦在哪里，你知道吗？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圣经的话语来让我们去思考。主，我们虽然不是能够十分完全明白当时所发生的状况，那主求你首先就教导我们怎样晓得凡事向你祈求祷告，求你的心意，也让我们晓得有时候不是凭我们的观点来问问题，而是要从你去更加体会你的心意，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清楚看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顺逆的事情啊，都有更好的答案。所以也求你来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能力去知道明白谁是我们的记忆啦，也让我们能够去爱我们的记忆啦。虽然在做的时候会亏损，但是我们相信你一定有丰盛的恩典来与我们同在的。感谢你再一次为教会当中所有有需要的人来祷告，不论是身体的还是物质的，不论是心灵的还是关系的，主啊，你对于的眷顾，请你赐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